诗篇第十六篇一到十一节，诗篇第十六篇一至十一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轮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在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读经到此。今早晨我们有本堂邓慧基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他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神啊，我投靠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在深夜你驾车经过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路灯很暗，外面又刮着风下着雨，闪电打雷，那如果驾着车你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摇手示意你停车，你驾着车你会停下来吗？还是你会担心这个是坏人假装骗人的，停下来可怕会有危险，你会怎么做？其实或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个人只是一个想寻求帮助搭顺风车的人，不过危险的确可能是真的，不过也可能是自己无中生有无事乱想，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人都失去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一点事情都会害怕都会担心，想象哎呀是不是真的这样，自己吓自己。那在这新冠疫情当中，每天看到我们周围邻国有着许多的感染，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加坡社区病例也持续不断，虽然你不出门感染的机会很低，但一定安全吗？有的人就是担心不出门，或者有的人觉得好像死神瞪着看他，结果什么也不敢去做，什么人也不敢见，什么地方也不敢去，有很多的考虑害怕担心，尽量不要出门。那有危机感是好的，很有帮助，使我们小心防范，可以步步为营，做好准备以防万一。但是不安全的感，那种感觉没有安全感，一直使到人感到害怕，好像路是越走越窄，最后进入死胡同，产生绝望无助的感觉。今天你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在疫情下我们依靠什么？更好的口罩，打了两剂疫苗，或者配合政府的措施不随便乱走，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人也不敢随便聚会，这样就可以把染疫的风险降到最低吗？感觉上是好像比较安全，希望如此。那今天崇拜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十六篇，标题没有说明这个诗篇的背景，只是注明说大卫的经诗。仔细看内容，是一首很棒的诗，很多人都喜欢这首诗篇，甚至背起来。其中有一些经文，几节经文得到很大的安慰、提醒和鼓励。大卫的经诗，看到“金”这个字，黄金，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说明这个就像黄金一样宝贵、很有价值的一个诗篇。那查考原文“金 ”（metal） 这个字，意思不是很清楚。不过，如果我们看诗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标题也都是写大卫的经诗。那如果你看五十六篇到六十篇，那里有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么大卫是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然后或者说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要杀他等等。那在五十六篇到六十篇，都是大卫做的这些经诗。那每一篇诗篇经诗都是在大卫危急，或者似乎在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刻，大卫向神发出的祷告，显示出大卫对神的信心，建立在与神紧密的关系里面。那从这些经诗的内容来看，实际上就是信心之歌，在危难当中表达对神的信号。那我们借着诗篇十六篇，我们来看大卫是怎么样宣告他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使他可以完全的全心的投靠上帝。我们就从三方面来学习大卫亲近神、依靠神他的依据是什么。第一，我们说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我绝不把我的好处放在神以上。那第一句就是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里用了两个动词，第一个就是保佑，第二个就是投靠，直截了当，主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求你保佑我呢？因为我投靠你，我没有了其他可以靠的，只有你，我相信你会保佑我，我一生要继续的全心全意的投靠你，求你保佑我，帮助我。然后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那原文是更简洁一点，是没有说心，直接就是我曾对耶和华说，是中文把心加上去，表达发自内心，我的心啊，是提醒自己跟神直接对话。那在什么情况里面你会对自己说话呢？拍着胸膛说，可能你担心的时候啊，不要怕，不要怕，自我安慰吗？那大卫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大卫在危难当中，他想投靠耶和华，因为大卫过去曾经多次的经历到神的帮助。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回想过去他曾经常常这样跟神对话，他现在提醒自己说，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继续依靠神。一般上我们不会这样说话，不过可能在面对一些危机、害怕、四周的围没有人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走到一条很自己一个人从兵营出来，走到一条很暗的路，哇，四周没有人，很静，那时也是很担心，一直自己好像对自己心里说，不要怕，稳定自己的心。那我相信大卫不是稳定自己的心，大卫是想到他过去是这样的依靠神，神这样的和他对话，所以他说，你曾是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你是我的主，在希伯来文汉人可能知道说，我的主是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这么简单两个字，我的主是你。那想一下，在一个四面受敌危机的困境里面，所有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都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大卫要提醒自己说，这样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主是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或者什么事情，面对疫情困境，是否认定耶和华是你唯一的主？神啊，我要投靠你，我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除你以外，在天上在地下我还有什么呢？我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那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投靠神，认定他是我们唯一的主。那第三节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世上圣名是指那些敬畏神信靠神的这些人。那对大卫来说，他可能就是指当时被神分别为圣，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立位人。他们又美又善，当然这个美，大卫不是只说他们外表化妆的那个美，而是指他们的仪容举止、作为一个立位人，他们服侍神的生命的荣美，他们的衣着态度，在神面前的服侍，大卫说又美又善，充满神的荣耀。所以大卫在这里描述一个立位的身份，其实下面也提到产业地界，那都是反映立位人的那种情况和心态。不过相对于又美又善服侍神的圣名，就是那些其他宗教献祭的人，就是第四节所说外邦拜偶像的人，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这里说浇奠的血，原文是一种饮用的血祭，究竟是偶像饮用呢，还是施行献祭的人饮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献祭没有，也是有血的祭，不过从来没有提到说祭司或者立位人他们喝有血祭，但是他们不是喝这个血。那以色列人献祭祭牲的血是洒在祭坛上，是一个赎罪祭，不是拿来喝，不会成为一个饮用的血祭。但是外邦宗教祭拜不排除他们喝血这种立约或者宣誓的仪式，因此相对于立约的献祭和外邦人宗教所献的祭，以色列立约人他们的献祭是又美又善，是上帝所喜悦的，充满平安喜乐。相反的，外邦人所献的祭献给他们的神明充满血腥邪恶，愁苦必加增。那其实第二节和第四节是一个平行的组合，有一个不还有什么以上，就像这里打出来的说，我绝不把我的好处放在神以上，我也不提别的名在我嘴唇以上。那在第二节和本圣经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过原文圣经翻译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上，不在你以外和以上是有一些分别。这个不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不，那在希伯来文不有三个不同的程度，第一个不是那么不，就是比较轻微的，当然也是不，第二个不是中间程度的不，第三个是比较极度强烈的不。如果今天用我们表达说不不不，可能就这样的一个表达。那这里是第三个比较强烈的不，说明诗人大卫在宣告认定他自己绝不会将自己得到任何的好处放在上帝以上，高过上帝。那在人生当中我们有各样的好处，金钱名誉地位成就等等，这些好处在不同的时间临到我们，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高过神，将这些东西取代了神，那这些好处这些东西就成为我的主这个位置。所以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上，大卫除了神以外他没有其他东西成为他心目中的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其实原文也没有神这个字，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啊。如果以别的代替耶和华，这个理解空间就更大了。一般上我们会把其他的宗教偶像代替耶和华，但是我们常常会将其他更多的这些东西占据我们心里面主要的位置，然后我们看这些东西比耶和华更重要。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掌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我唯一的主，我决定不把我各样的好处放在你以上，这是大卫的决定，不把我的好处代替神在神之上。那今天在生活上令人羡慕的好处很多，我说金钱名誉地位房子产业甚至美好的婚姻，儿女可以成龙成凤，把儿女的学业前途看得很重要，高过神，放在神以上，会不会这样呢？还有身心健康强壮，这些好处都是令人羡慕我们追求，但是与神相比的话，诗人大卫他认定 绝不不把我的好处放在神之上，不把金钱、健康、儿女、人的称赞、肯定、人的话放在神之上。有一个传道人，每次讲到崇拜讲到之后呢，他会去洗手间，把自己关在一个厕所里，做什么呢？原来他要听一听进厕所的那些弟兄是怎么样评论他刚才的讲道，是欣赏称赞他的讲道，或者是批评他。当然后来他发现有人是称赞他，也有人评论他、批评他，有褒有贬。听到欣赏称赞的话，心里当然很高兴，批评呢，究竟谁说的，哪一个弟兄啊，猜对了会有什么反应？难过、不高兴、生气，等一下去找他，是这样吗？后来那个传道人自己做见证，他被圣灵光照提醒悔改，他知道不应该这样的听别人讲话，也不要把这些弟兄讲的话看得过重。那这个传道人不是我，不要去猜任何人了。人对他的肯定、欣赏或者评论，只不过是人的看法，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他就想到不应该过分的看重这些人讲话，把这些欣赏肯定的话放在上帝以上。如果人生过分的追求这些，甚至把这些看得高过上帝，这样就是把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如果有一次没有听到人称赞他的话，他会耿耿于怀，不开心啊！今天我讲到不好吗？愁苦了。相反的，如果听到不好的批评，他不晓得反省的话，甚至不满，感到愤怒，也是愁苦啊。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听到你说了什么，坦白说很多时候是放在心里面，不会特别去跑去对牧师说啊，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我很感动。我相信一般上不会，可能他常常 有时听到弟兄姐妹这样对他说，我不晓得啊。作为讲员，作为圣经课程老师，或者猜什么侍奉，我们都想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所做的是怎么样，可以回馈，可以肯定一些，可以进步一些，这原本是好的，但是不需要太过追穷人来的肯定鼓励，把人的话语肯定称赞放在神以上。过分追求人的肯定，就好像有人看中这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来，把这些放在上帝以上，愁苦就会增加。有一个调查显示，常常上 Facebook 的人自我形象会比较低。为什么？因为放照片或者下载什么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里面，一般上都是把最美的、把最好的看的那一方面放上去，不好的收藏起来，不让人知道。所以当你看 Facebook 或者这个 Instagram 看得多，你就觉得全世界都好像都是在天堂里，看别人都是那么好，自己好像很差。赖的数字就牵动你的情绪，隔壁的那个人这么多赖，你才20个，你会想很多，是不是有人不喜欢你、背隔你？那些人喜欢都不喜欢我，其实这些未必是真实的，是虚幻。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紧张这些数字，看重别人的想法，结果愁苦就加增了。那今天的疫情，许多人减少出外，出门戴口罩，也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保持安全距离，时常洗手，适合的运动，提高免疫力，保持身体健康，那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健康放在神以上，比一切更重要，结果愁苦还是会增加。最后你什么也不敢做，甚至不敢去剪头发，不敢去买东西，不敢去见朋友，整天提心吊胆，甚至晚上也不能入睡，结果健康反而没有了，愁苦就更增加。大卫说，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的名号，并不是他简单的说啊，提他这些神明的名字这么简单，主要是说明他口所表达的是反映他内心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在想什么，看重什么。一个月前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只是两位数，22、40多，然后68、92，忽然间一下子飙升到172、195，三位数，哇，在那边好像有些人紧张，后来就往下掉，现在两位数，还是两位数。有时问，哎，今天多少了？我们关注、关心、 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过于担心这种不安全感由内外而外，常常挂在口头上，这样是不是反映我们把生命安危、自身的利益放在神以上，看重自己高过神，连聚会也不敢了？我们没有真正的投靠神，没有看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是信得过，是可以完全投靠的神，那就很可惜了。如果我们将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把其他好处放在上帝以上，这反映说我们内心在乎看重的是什么，追求别的东西代替神，这样的结果就是愁苦必加增。在疫情肆虐当中，你会不会来投靠神？有没有把你的优先次序弄清楚？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将你人生的重要位置留给上帝，决定你生命中一切的好处都不放在他以上。当我们生活平安顺利，感谢神，享受这些的好处，让我们的心被试验。真的，新加坡很好，查看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好处重视的程度高过上帝。那有没有一些好处你不舍得放手，甚至抓得很紧，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如果有，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认定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没有任何好处摆放在神以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认定神赐给我的，给我那一份是最美好的。那大卫认定耶和华是他唯一的主，一切好处不在神以外，他也绝不把其他一些好处放在神以上。他看上帝就是他的产业，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他不会去追求别的，在乎其他或者看重其他不为上帝。那大卫究竟追求什么呢？他认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他不再追求别的，就是单单追求耶和华。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常常会有信心不足，灰心软弱，有时因着我们犯罪作恶或者做不对的事情，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福分，这是可能的。但是感谢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再次寻求神，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可能曾经一度因着软弱失败搞砸了损失了失去了，但是当我们愿意回来寻求神，我们发现神仍然保守帮助为我们持守着，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是不是很多时候你是可以重新开始的？这是神的恩典，何等大的宝贵的应许，你为我持守，是神的恩典怜悯。第六节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显明神是有规划思考，用神量了一个范围作为我们生命的地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过在原文圣经是没有神这个字，而且量给我的地界，量给我原来的意思是落下掉下来，说明不是由你控制，是神掉落一个地界给你。掉落这个字和旧约圣经描述乌灵土明落下，是祭司用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决断事情的那两块石头落下来，也是一些人抽签的方式。这里说明好像人的身是神赐给你的什么地界，给你那一份就是那样，像抽签一样，不是你可以选的，是上帝的旨意落下来的，亮给你的落下来的一个地界。那坦白说，想一下，今天你是男生或者女生，你的父亲是名人、政治家，或者是籍籍无名的一个普通人，你没有的选择。你出生在很有钱的大家庭，名门望族，还是一个贫穷的诞生家庭，没得选。你是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英国人，你出生在哪里，也由不得你选。你的护照国籍，你是新加坡人、香港人、中国人、台湾人，很多时候也不能选择。虽然你可以移民，再深层想一下，人生很多事情真的选择的不多。你小学读哪一间学校，你中学读哪一间，是你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帮你选的。你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也不是你选的。这里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什么叫做地界？那以赛亚时代我们来理解，耶稣要分地，十二支派分地，分到什么地完全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有一些支派分到山地，有些支派分到平原，有的分到海边，有的分到湖边。那不同支派分到不同的地，有好也有不好，山地有山地的好，也有它的不好，平原有平原的好，也有不好。你说平原不好吗？啊，可能一些人觉得地势太平了，平坦了，没有一点高低，没有一点挑战。海边有海边的好，因为有东南风，冬暖夏凉，但是因为靠海很潮湿，需要有除湿机。类似这样，每个地方人总是会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经历所得到的，就好像不论是山地或者平原，海边的地或者山谷的地，湖边的地或者是旷野地，高山或低谷，各有各的好，都是神命定的，由不得你决定。今天我所拥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是神给我杯中来一份，是神看为美好的，或者今天好像失去了，不是那么好，但我相信他为我持守，仍然保守看顾，好像失去，但最后可能失而复得。那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为你持守？坐落在佳美之处，代表神给你的一生是最美好的带领。所以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怎么会不好？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就是耶和华对我一生最好的计划和安排。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你的房子，你的工作，你侍奉的表现，你的人际关系，工作成就，甚至你的婚姻家庭成员，开始你都很满意，甚至感到很幸福很自豪。不过曾几何时，你感觉好像不一样了，总是比不上别人。别人房子好像都大过你，或者装修的比你好看，别人的工作表现侍奉能力比你强，人际关系比你好，甚至别人的婚姻家庭比你好，别人的丈夫比你丈夫更勤劳，更能干，更出色，别人的妻子比你的妻子更漂亮，更温柔，别人的孩子比你的孩子更用功好学，才华出众。为什么看起来总是别人的好，自己不够好？那你是这样吗？那我们学习欣赏别人的好，接受自己的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这份不够好，别人那份最好，然后觉得自卑，甚至埋怨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给他都是这么好，我就是这么差。其实他也是这样想，哇，怎么你这么好啊？那个人听了，是吗？我很好吗？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知足不感恩，没有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看别人都是最好的。不可否认，在你看你那一份不一定是很好，但是那认定那一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你的妻子是全世界最美的，你的丈夫是全世界最体贴的，即使他有自己的个性脾气，说话有时伤到你，但你还是要拥抱他，认定他是上帝给你的，因为这也是你当初选择嫁给他。现在你需要认命。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一部分不好，坐着山看那一个山，为什么这样？看别人总是那么好。当我们将人生的目标专注在那些属于争取，专注在争取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就不能享受我们所拥有的那一切，也被看到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当你一直想争取那不属于你的那一份，结果你的愁苦就加增。今天我们的满足和安全感是真正的明白神赐给我的，给我那一份，包括我的时间，我的空间，我生命年龄有多少，我在哪里，住在哪里，做什么，都有他最美好的安排。正如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他定准我们的连线守住的疆界。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六节这里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和本没有把这个感叹词翻译出来，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一般铁的事实，清楚知道上帝赐给我那一份是最美好的，而且是为你持守，你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安全感啊！神赐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今天我真的可以说神赐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除了我有一间四房式的房子，有一些银行存款，有一些公积金，跟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孩子啊，我这产业实在美好。妻子越看越美，这么温柔贤淑，越久就越会珍惜。今年是我和师母结婚35周年，也是我们同心侍奉40年，我们全家都从蒙神的恩典看顾带领，同心同行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感谢主。那你呢？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我完全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过我都看到说神给我的都是那么美好，数算主恩感恩，发现上帝给我那一份是最美好的，认真去珍惜，常常站在恩典当中去体会上帝无限的恩典，你就能够常常感恩，认定耶和华是你的产业，是为你量身而做的，是最美好的，相信你所得的他为你持守，这是我们完全可以投靠神的一个依据。第三，耶和华是我的保护，从7节到11节，因此大卫他决心常常把神摆在他面前。那在这段有两幅对照导引的图画，表明在危难当中要得到神的保护，肉身今生可以安然居住，我们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第一幅图画第8节第1句和11节第2句是导引的结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是第8节前面那一段。那么在11节第2段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都是在神面前，所以我决定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四面围绕我，他在我面前保护我。当我把神摆在面前，我也在神面前，那在神面前的人就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在困境当中，你是不是忘记了神？他却没有忘记你，他是你的保护者。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那种满足喜乐，不管四面困境疫情是多么危险，他却能够完全的有那种平安喜乐。那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提醒我们要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那第二幅图画也是前后对应的经文，在第8节的中间，他原来是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么11节的后面，你在右边是我永远的福乐，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古代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些步兵，他们都是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兵器，然后当他们排成机密的排成一个盾牌的一个墙的时候，站在右边的这个战士手中的盾牌就成为自己的一个保护。所以第11节最后一句话和第8节是导引对照，和本圣经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其实有翻译本就是这样说，你在右边是我永远的福乐。可以看见神在你右边保护你，他在你右边是你永远的福乐。神在你最需要、最软弱、惧怕、担心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你，这是何等安慰的一些事情。第7节说，我要指教那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诗人大卫他常常称颂指教他的耶和华。那如果我们不晓得来谦卑寻求神，不会领受，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最好的计划安排，我们就会去追求别的东西，看其他东西的好处在上帝以上。我们的心因此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指导和管教，圣灵会把 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指教我们，将神的心意和带领向我们显明。大卫落在患难当中，他真的需要神保护，所以开始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我投靠你，因为我投靠你。但是大卫也常常被提醒被警戒，要逃避危险的灾害，所以他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夜间可以说代表最容易软弱、怀疑、害怕的时候。那如果平常愿谦卑接受耶和华的指教，即使在夜间黑暗困难的时刻，那曾经在我们心肠指教的也会及时的提醒和警戒，保护我们免受灾害。那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因此大卫他体会到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不管是白天或者黑夜，成功或者顺利或者失落的时刻，都将神摆在面前，信靠他，敬畏他，就能感受到耶和华在你的右边提醒警戒你，继续依靠神，他以大能的膀臂保护扶持你，使你不致摇动，继续坚定地行在神的道路上。因此第九节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信靠神，住在神里面，他的身心灵都非常稳妥，即使在夜间黑暗的时候也能够安然居住。我们说大卫在危难当中，他当然向往盼望他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那要怎么得到神的保护，怎么可以安然居住呢？如果你的为人真诚坦荡，你在神面前已经承认你的罪，没有隐藏的事，也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一些事情，我们说所谓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这样的人他的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相反的，很有钱，很多产业，房子很大，但是做了很多亏心事，即使你的房子多么的堂皇，看起来是多么的舒服，你也没办法安然居住。因此常将耶和华摆在面前，那不是说我们将神好像偶像一样摆在我们面前，那当然我们不能拜偶像，也不可能做一个耶和华的神像。耶和华摆在面前，表示我们常常看耶和华是我们生命的守卫，知道耶和华一直在注视着我们，耶和华看着你这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会忘记，以致成为人犯罪的一个时刻，认为某一个时刻某一段时间耶和华好像不在了，他没有注意，没有看到你，结果你没有故意的去犯罪。所以让耶和华摆在我们前，让我们一直看到说神在注视着我们，以致我们生命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活得坦荡荡，而且绝不动摇。这个不也是最强烈的一个程度，不。所以这边诗篇有三个强烈的不，第一个就是我的好处绝不放在高过上帝以上，第二个不就是我的嘴唇绝不提别的名字在神以上，第三个不就是这里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以致绝不动摇。然后第十节大卫说，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可见大卫当时落在一个情况里面危急，但是他还是相信上帝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任何时刻上帝都保守看顾他，使他肉身可以安然居住。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并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这些遵行神旨意的百姓见朽坏。最后大卫这首经诗的结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你是不是愿意像大卫这样，一生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坚定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有满足的喜乐，将耶和华摆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神亮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他的计划就是最美好的。无论是白天顺境逆境灾难的情况，他都会指教警戒我们，带领我们一生坚定跟从他。那我们总结第一点，认定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生命有什么好处摆过上帝以上呢？生活上有哪一些事情是不是今天取代了神呢？这是我们需要悔改，这是我们需要再次重新回到神面前，不要把任何好处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生命健康、你的孩子、你的个人的东西， 摆在上帝以上，那就是拜偶像。上帝永远是我们第一位，他是我们唯一的主。第二，认定神给你的是最好的。很多时候你没有的选择，在人看来好像有好有不好，但是你可以肯定自己哪一方面好，接纳自己的不好，把这个不好看来是不好的，尝试去看待，从神的眼看，这是坐落在加美之地，神看这是最好的，是神特别赐给你的，欣赏别人的，也接纳自己的，认定自己的，这是加美的。第三，绝对相信耶和华是保护的，认定我们生命可以安然居住，就是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虚心接受他的指导，警戒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以致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享受平安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再次思想这个诗篇，我们知道我的心完全要投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唯一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能在上帝以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最好的，而且你为我们持守，让我们专心的仰望依靠你，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就像大卫所说，因此我的灵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以致我们体会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来突破困境，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